欢迎收听解释聊小杰。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4月17号。那今天是这个曼谷流水账的下集哦，就是我们曼谷的游记的下集啊。上一集我们有讲那个我第二天的行程，然后以及被很多人台北约的一些状态、一些想法。那今天这一集就是我在第三天之后的一些行程，而且第三天早上我就又跑去一间咖啡厅。那直接来分享一下这间咖啡厅。这间咖啡厅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比 Feel Cafe 来好的不少。它同样是在这个铜锣附近，它叫做 Ink and Lion。Ink and Lion。那这间的话其实它有点像是早餐店，就是它有一些，它当然咖啡是不错，但它有一些小物，还有一些这种文青小物，以及松饼。看起来它松饼，它有六种松饼，就是它就六，它是那种原味的松饼，然后有些是加什么一球不知道什么东西，或者是一球鲜奶，或者是一球冰淇淋等等的，那有各种这个组合，大概总加起来六种。我觉得好像蛮多人都会去点松饼的。那时候我就想说，我想要找个地方，然后就也不知道干嘛。就是我在曼谷，就是真的太热，然后我又不逛街，我又不去恰图恰，我又不去 Icon CM， 因为那边对我来讲是太远，而且我大概一年会去个一两次，就是我已经。就是我有时候还是会去，但是就是偶尔，就是因为那个太远了。我想说，我也不知道去哪，我就随便找了一间咖啡厅。那一样，我就在咖啡空少的这个地图上面找了一间，然后后来就发现说，这间看起来是还不错。那其实在这间之前，我之前跑去了一间，一间叫做我忘记它名字了，但是我就找说在这个 Google Map 上面评价最高的咖啡店，我就打什么 coffee 这样的 coffee shop， 那。我就找了一间忘记在哪边的，其实跟这个好像离 Central World 好像蛮近的，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搭这个 Grab 过去啊，就而且我是不是搭那个 bike 啊，不对，我是先搭了一段空铁，搭到它最近的空铁之后，然后我再搭 Grab 过去，因为在这段期间是泼水节期间，所以如果你今天在路上的话，你有相当大的机会会被泼水，那如果你今天在 bike 上面也是会被泼水。那我想说好，那因为反正我今天这个东西算是很轻便，被泼水应该也还好。那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走，我就先搭一段，因为如果直接全部都搭这个Grab 的这个轿车，就是四轮的这个车，很贵，真的非常非常的贵。那一段时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很贵。那我就先搭一段，我就从这个凯悦这样走出来，搭了两三站，然后之后再搭一段 Grab Bike。那但这一段路上呢，就遇到一些很神秘的事情，就是。因为在路上是有经过一些很多这个泼水仔的这个重点集会的地方，这样子，所以他们也真的是会直接喷哦，他们是真的是会直接从这个街边直接喷，而且他们有些那个水柱都很强啊，不是有规定说不能带那么强的东西吗？结果他们好像也都没有在管。那当然有一些更疯的，就是他们好像租了一台那种车子哦，租了一台那种小货车吧。因为发财车这样子，然后就直接站在那个后面，然后就是有一桶水，然后一直在那边泼，哎，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是用冰水，所以就非常非常的疯狂。那反正总之在这段期间，我是有小被喷一下，真的是小被喷一下。他们就是很怪，就是有时候会在后面这样子狙击你，就他们也不会正面喷，就是后面这样子喷，我觉得也是蛮神秘的。但是还好他们都不太会喷脸，我不知道他们是瞄准哪边，但是最后都会射到大概。可能这是我的这个肚子这一块吧，是背后这样子，很怪。那这我就是搭这个 Grab Bike， 然后跑去这个咖啡厅，然后我就下车，想说哇完蛋了，这边好多人，这边就是很像那个游行的队伍，那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是游行队伍，他们每个人带着水枪，然后就全副武装带着水枪，然后我想说完蛋，因为我是完全没有水枪的，我有考虑要买。我在这个前一天不是有去个日本超市吗？那里面其实有一个水枪，我没想买的，你知道，我想说。因为我那天其实已经有被喷了，我觉得说哦，真的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一些那个男同志会想说，我今天就是要把别人给射爆之类的。终于有那种，就是为什么戴护目镜？原因是真的是会被别人射爆、有些人在这一次结果，你今天就被射出来这样之类，就是其实有时候是蛮可怕的。但是我先这样说好了，因为其实有听众问我说，如果你今天带那个相机去，泼水节会不会坏掉？拜托不要，我真的觉得如果你只要走在街上的话，你就是不要，你真的就不要带相机了，真的就不要带，你那个不是说我要怎么样防水的问题，也是根本就不要带，真的是根本就不要带，那个是有点危险。那我自己是有拿带手机啊，然后我手机都拿在身上这样子，因为我个人觉得手机如果你没有那么变态直接硬射它的话应该都还好， 那因为我还有一个，就我经过的路段比较不是那种大站的地区，因为有些地区是他们就直接路，他们直接封路，然后直接开始在那边乱射。然后当然在路边，他们还是会一时一时射一下，或者是像我这样突然会被狙击。然后我就想说奇怪，他是谁？所以我每次都要回头看一下到底是谁。就是我是被吓到的，我是很常被吓到。那我就回头看他，因为我身上手无寸铁嘛，反正就手无寸铁这样。那我觉得好像也还好，就有时候好像手无寸铁，他们也是比较不会攻击嘛，不知道。就我这一趟我被喷的次数并没有到非常非常多，大概是不到五次吧。好，真的不到五次。那我有没有特别避开？有哈，如果看到有一群人在那边的话，我就会直接绕开，就是前面有一头暗算你的人，那我就直接绕一个大的街区，直接绕过他，就这么可怕，真的就这么可怕。或者是我知道他在这一坡这一头哦，这个向着这一头，那我就直接绕到正对面这样子。那说好，你今天要射到你也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所以我不排除明年带一个盾牌出门，就是把自己给包起来，或是直接带个牌子这样子。然后如果今天有要射我的话，我就用盾牌去挡，不知道。开玩笑的，反正我就跑到这间咖啡店。但是咖啡店我先看下去之后发现说奇怪，这间咖啡店主题色怎么是绿色的。我就照了一下想说奇怪，然后就看到旁边外面有一个招牌写说就是大麻店。我看到我就想说哇，无外在，你知道我已经搭了车，我已经搭了空铁在转 bike 了。这是一个非多么庶民的行为，结果这么庶民的行为所获得的一个结论是什么？是我走到一个大麻店，然后大麻的咖啡店，那它就是什么拿铁里面会加一些大麻这样。那我就想说我要喝吗？就是我要喝吗？后来想说算了，因为我前一次在使用大麻是不太好的一个状态，在去年。然后想说今年又是我一个人，如果在这个遇到什么状态的话，我可能会被这个乱枪射死吧。就是我也不知道，虽然我的耐受性没有那么低，但我觉得算了，我不要 take any risks。那我想说 fuck， 为什么会遇到一个，就是我要找 coffee shop， 那曾几何时在台这个曼谷的 coffee shop 也变成阿姆斯特丹的 coffee shop，就唉有点头痛。那最头痛的地方是说这个地方附近是没有我喜欢的那种咖啡厅。我们其实我要那种咖啡厅就是可能会别人会觉得稍微文青一点，或者是主要就是在卖一些手冲或者是可能拉花拿铁啊这种类型的浓缩这种类型的。所以我有蛮明确的一个目标，我不要太完美的店。但不对，但其实我去很多都完美店啊，随便啊。那我就想说啊完蛋，然后就再从这个咖啡空手地图上面找到我们刚刚讲那间 Ink and Lion。 那那间我很确定就是有，就是它并没有到它咖啡还不错，但是没有像昨天讲那个 Feel Coffee 那么 focus 在例如说手冲上面。虽然那间我觉得还好，但这间因为我在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我去了，所以我觉得这间感觉我觉得蛮 chill， 你可以在这边就是吃个松饼啊什么，在这边聊天聊一个半小时我觉得都没有问题，而且人也没有到非常非常多，人有但是也没有到非常非常多啊，所以我这边算是小推荐这一间。然后我在外面吃了一个蛋饼跟一个忘记是什么美式吗，我忘记我喝了什么，反正是冰的，因为外面太热。我刚刚讲蛋饼吗？松饼啊，松饼，因为最近早上都吃玉米蛋饼，所以有点习惯讲蛋饼，这是松饼，然后我还加了一块的冰淇淋，但是整体结账上来其实蛮贵，快要300块，这真的是台北的这种价格，但可以刷卡，所以就哎，就刷下去就没感觉了。那原本我就想说，那今天我应该还有能力再去逛一间咖啡厅，就是以外面这个炎热程度，我应该还可以再逛。因为如果今天在一个比较，例如说像台中的话，我其实一天开始可以喝个3到4杯咖啡都没有问题的，而且是可能是在一个下午这样喝。但其实我再喝多，也会开始不舒服，所以，就我想说，其实我至少还可以在一间。反正我就出去的时候，我就叫车，想说不知道叫去哪。我又叫回饭店，想说那我再回饭店之后我有空再出门这样子。真的我就想说如果我今天再洗个澡这样怎么再出门也很热。但我就叫这个 Grab 回饭店之后我就也没有再出来了。再下一次出来就真的是差不多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我在下午就是回去然后稍微冲一下干嘛一下，然后之后好像也睡了一下。然后下午就5:30我就跑去吃那个开月的 Happy Hour， 我就去吃他们的那个嘉宾券这样子。晚上的时候因为刚刚好总算这一次，因为我在这个 day one 跟 day two 的时候不是就很多人约了，但是其实最后都跟我说就是没有空啊，不是没有空，就是明明就已经有约了。那有些人跟我说什么13号14号会在，有些人跟我说13 14 15 16 17会在，有些人说这个16 17会在。那我想说好，那所以你跟我讲的时候你要约吗？因为我自己是不会主动约人的，我自己是真的是不太会主动约，我很少会主动约人。所以如果今天别人跟我约的话，我就觉得如果我可以我就会说可以，那如果今天不行我才考虑，我就跟你说我再想一下，大概是这种感觉。那个时候就是 有很多人都是跟我说他会在，那要不要一起这样，那我就说好啊，那就没有下文了，就没有下文，也没有说什么安娜的几点，好像是说说好了之后我就应该要定时出现在 DJ， 然后说哎、欸、你在哪，我在这边，我觉得不速之客，我不太喜欢这样，我不喜欢不请自来，我知道这个有些人会觉得这有点大牌，但是我觉得不是，是因为如果你今天没有要找我去的话，我就绝对不会出现。哎，听起来像废话对不对，但是在我不知道在有些情境下面有些人会觉得说你就来啊，我欢迎你啊，但是对我来讲是那个邀请的那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听起来还是很大牌，反正就是因为我去了就完全是为了这位邀请的人，而不是因为我想去夜店。你们大部分人去夜店他要喝酒或什么东西的，我要喝酒我不会去夜店喝，我不会去夜店这么几个地方喝这样，然后如果想要听别人唱歌我会去别的地方，就是有太多太多的取代性，那我也知道说这个东西并不是我特别特别无理喜欢的东西，所以基本上讲的有点情乐的感觉，就是如果今天我要去这种像夜店 DJ station 这种夜店的话，那我基本上就是为了这个人去，或者是大概有 70% 为了这个人去， 30% 想说哦好久没去我去晃一下这样子，但是这种感觉就这样，当然还有一些破碎的成分。所以在那一天我就是在思考说这怎么样，然后我就发了一些动态，就想说嗯，我在这个暗谷啊其实有大概10个人找我，但是最后完全没有人出现，那反而是有一个人他根本就没有跟我约，结果我们还聊上了一下 一段就是聊上一段 不短的谈话这样子。那个所谓的我真的没有 无不计、欸、不期而遇的那个是跟我住在同一个饭店那个，我知道他住在同一个饭店，但是我没有特别约，我并没有特别约说我要讲话，那甚至我都不会去打扰人家，我其实知道他跟我那个讲话的时候其实就是当天 第三天的早上，第三天早上我就坐在那边吃东西，那其实我也知道说那个时间在那个餐厅一定会遇到那位朋友这样子，那因为我知道他跟另外一个朋友来，就是他跟他的朋友来，所以我想说我不要打扰人家，我自己是不喜欢就是说他就冲过去说嗨这样子，我觉得很烦，所以我是一个人来，那我有一点社恐，虽然这个算是比较熟的朋友了，那后来也是这个朋友主动来跟我讲说哎、欸，你怎么坐在窗边查票，因为在早餐的时候我就拿了一台电脑下去查票这样子，然后想说哦，那可以打招呼，就是 我真的不喜欢打扰人家，那如果今天即使我知道你会出现在这边，甚至有时候就是有些情境下我知道你出现在这边，我要么避掉啊，要么就是我不会打招呼，你不是主动打招呼，除非我们真的只是四目相接，要不然我不会打招呼，就是这样。我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好，那反正后来我在发这动态之后，就有一个人好像被我情绪勒索到了，我不太确定啊，那应该是没有。那他就跟我讲说，哎、欸，这个晚上我们有一托要去 DJ station， 那你要不要来？那其实我看到这个，我就已经知道说我不管怎么样都要答应啊，不是说被请，就是有点你知道，有时候你请了人家的时候，你也会被反请的哦。而是虽然其实我发那段并不是要请的他或者是任何一个，我只是想阐述一件事，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在这边，在就是我动态大概有50个男同志在这边，但是只有其中其实有10个人约我，但是呢有3个人都可以一读不回，或者是3个人都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最后只有1个人不期而遇等等等。我觉得很好笑，我觉得很好笑。那我只是发了这个，结果不小心就有一个人看到。那这位朋友他是在几周前啊，那他的班表排定了之后，他确定这几天会在曼谷。但其实你知道，在这段期间，航空业刚好也在曼谷的人也不少，所以我也不是第一个知道说有这个有他有他有他。那你知道每个人来这边，就是每个人能在来曼谷来的这个目的都不一样。啊，真的是每个人来的目的又不一样。有些人想要按摩，有些人想要比按摩更多的东西，有些人想要这个呼麻，有些人想要就是去夜，每天晚上都去夜店，有些人就想要更多的交流这样子，想交流交。那我自己去就是都一样皆非，就是去这边对我来讲好像跟去，就是我就在这边然后沾个气氛，觉得说我今天来到这边，然后很舒服，在一个饭店里面这样 chill， 然后跑出去喝个咖啡，那这边其实曼谷咖啡店也是蛮多，虽然越来越贵，然后再去晃一晃，然后如今有什么景点去晃一晃，喝个泰奶，今天就这样差不多就这样结束了，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行程，但我觉得是放松的，就是我不会再管说什么别人觉得说我一定要去拜个什么什么大皇宫啊什么的，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反正就很多人就换个泰服这样，虽然我第一个我也没的兴趣啊，第二个是我也不觉得我一定要做那个东西我才是来到曼谷了， 或者是我才觉得说这个才是曼谷的行程，所以我常常会在不同的地方做同样一件事情，但我心情就会比较好，我心情就会好很多，或者是说觉得说嗯，我做这件事情是相对没有压力这样子。那反正就是在那天就有人就私讯我，那他就是其中在泼水节刚刚好，刚刚好会在曼谷去 layover 两天的航空业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好吧，因为其实我跟他从来没有见过面。我在之前我才发现说原来我们很早就加了，我很早就因为我本来就有在追踪一些航空业人，然后不管是机师还是空服还是地勤，我都觉得很酷，而且这是票务，然后加加加，那越加就是越来越多，我就现在的 Instagram 追踪很多很多人都是航空业这样子。那因为我自己对这个产业有兴趣嘛，那我想了解，虽然有动心想要加入过，但后来就没有。那总之反正就是总算有一个人跟我说可以约这样，那我就有点头痛，因为这个其实我这位我相对是不熟，相对于其他有些人跟我说会来，然后有些人说可能要蹭饭店这样，我想说有什么好蹭的，这凯越没什么好蹭的，就是你能怎么能，我就在思考蹭饭店三个字要怎么解释，有些人蹭饭店蹭酒廊吗，还是蹭早餐吗，还是你要蹭别的，你知道就是你知道男同志真的很麻烦，你知道我其实蛮喜欢跟如果今天是异男或异女，我觉得很轻松，就觉得很轻松，因为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不会有太多界限的问题，就有些人会期待更多。因为我个性是这样，如果我今天住一间饭店，那别人跟我说我想要去参观一下饭店，或者我想去绕一下这间饭店，我不知道这间饭店好不好，这种状况我都会有点为难。如果今天是异性恋，我就会觉得没关系，来来来来来，那就有些同性恋，然后有些人我都看不太懂他们到底是真的要逛饭店看饭店蹭饭店，还是要更多，你懂那个意思吗？就我觉得很头痛，就是如果你要的话你就说，只是我不会答应而已。如果你今天是要更多的关系，那你就找错人了，那你就可以少花一点时间去跟我浪费时间假装你要看饭店，懂意思吗？因为很多人是不会讲的，有人说我想要逛一下我想要怎样，我想要借个厕所，到底你要干嘛？我的想法就是你到底要干嘛，你可不可以直接讲，那我不能直接很不好礼貌的说你的逛饭店意思是等于做爱吗还是什么的，就有时候你也不好这样问，所以就后来我都只能拒绝，或者是我就直接不回，因为没有办法，因为太多这种奇怪的人，我就搞不清楚这个是怎么样。那我有时候我就会超意，我就知道说这个人可能对我可能会想要更多，就说我没有想要往那边发，我没有想要往那边发展，或者说我没有这个打算，我没有这个需求，我没有这个什么。有些人还是会锲而不舍，然后有些人会觉得说没有，怎么可能，对不对，怎么可能，那没有啊，或有些人还是会硬着头皮说没有，只是要参观而已。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圈内之间这个生态是非常非常，我自己是很痛苦的，因为我就觉得你要什么你就直接讲，那我能不能给你我就会告诉你，就这样而已。好，那反正那天晚上就刚好 有一个局，最后还是去了，然后跟我说在那个局，那个朋友跟我讲说那个局里面有这个有教官，然后我想说怎样，这教官是通常我指的教官是机师，结果后来发现说那一团里面都有，就是有机师也有一个空服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那群很酷，因为那群人的平均的年纪应该都是比我大，可能也跟我差不多或者比我再大一点这样子。那有些可能你就是知道说他是很资深，其实这种团我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因为这种团也不会玩到太晚，这种团也不会太疯，这种团也不会逼你说你要喝酒，或者是说他们也不会突然冲上去跳舞，他们就是跟我一样走进去然后逛一逛，然后这样子沾沾气氛看看表演就走了。好，那一天是我去这个这么多，不能说这么多，我去夜店以来我觉得最舒服的一天，就是我就是 DJ Station 是一个你知道男同志的夜店，那里面全部都是男同志，有一些异女会去，或者是有一些看像女生的其实是男生的人，他们有很多 K-pop， 很多人都会在主战场 K-pop 那边唱歌，有人会在 Drag Queen 那边看表演，有些人会在另外一个区域，我忘记那叫什么区域了，因为几乎没有进去过。那反正这是因为跟着这个族群里面，他有异性恋女，有异性恋男，有同性恋，而且大概基本同性恋好像很比较少数，反正没有超过一半这样，就是这个组合我看到就讲说安全的，那么这个就是安全，因为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去某些夜店，他们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嘛。所谓不知道想干嘛是说你今天找我去夜店你是想要，就是我这样就讲又预设很多东西，大家听听就好， 有些人会想要说，我今天跟你去夜店，那我跟你去夜店之后喝完酒，喝完酒之后我们可以多做什么事情？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第二种是说，今天如果今天这个人在夜店里面，他跟他人家 hook up， 就跟人家聊天聊得很开心之后，请问我要救还是不要救？有些人是要救的，有些人就说你要救我啊，为什么不救？然后有些人是说不要救我啊，就让我去死啊这样子，但是我不可以跟你说我想跟他去啊。那因为这样子我就放你一个人啦，但是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你告诉我结论就好，你告诉我你要怎么样，或者是你直接告诉我个暗号说好，今天这个样子你就要放我去，如果今天这个样子那你要一个小时后打给我是怎么样子，就是我觉得你先告诉我就好，我这个人就很简单，你直接告诉我是最好的方式。但是没有，有些人就是很暧昧不明，就是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然后他灌我酒，想说你确定你要灌我酒吗？你确定第一个你会是先倒的吗？这样子，我会是先倒的吗？问号这样子。对，虽然我很快就会看起来很像醉的，但是就真的要到倒掉还是有一点距离。但总是我觉得很好笑，就是每一个人来这边的那种概念都不一样。但是那次我看到这一群朋友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应该是蛮安全的，只要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应该是就是蛮好的，好像是蛮好的，就你不会想说，他们是不是一群朋友啊？那我社交压力其实就降低非常非常的多。你知道，我想引用一个在 Threads 上面有看到一个文章，他就说，哦，在这一段泼水节期间，因为他应该是一个空服，他就说这个飞机上啊，不管是启程，不管是去程、回程，都是挤满一些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人。最刻薄的人就是男同志，这群人就是很进到机舱的时候就开始打量彼此，然后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名牌包啊，看人家的打扮啊，看人家的身材，然后基本上他们都会穿那个背心，而且是露非常非常多的。如果你看我动态，我那个算是露非常非常少的，我们基本上那个背心就是有穿跟没有穿这样的概念是一样的，或者是旁边就挖很大的一个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画面。那就上机就开始打量，然后仿佛上机的时候就是已经到了泼水节现场，或者是在走一个舞台秀，这样单走道就是单走道舞台秀，双走道就是双走道舞台秀，然后他们彼此的打量，然后都露出那种很不屑的表情，很像说你真丑那种感觉。这种我是有蛮大的这种感觉，我在机上的时候我也这种感觉，就是总是会有人一直在盯着你，那我觉得很痛苦，因为我会感受到人家那个很恶心，不是，就是炙热的眼神，或者是人家打量的眼神，或者人家就是把你从头到脚看过一遍的眼神，他们就没有在演的。男同志的刻薄就是刻薄在这边，他们就是不要说他们啦，就是，哦，我们好不好，这样可以吗？你知道有时候做自己是要有极限的，但是有些人这个还是在一个政治正确范畴里面，我觉得有时候太做自己了，那就变成其实是失礼的，那其实是刻薄的，但是我不太喜欢这样，尤其在比较年轻的弟弟妹妹就更会这样子，或者是觉得自己有一个什么包就了不起，那就打量人家那个表情真的是极其极其令人厌恶，坦白说，然后坦白说就是这样。那我觉得不要太夸张都好了，但反正这就是一些小观察。那总之我在认识比较年纪比较大，或比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比我大，我现在32 by the way，我就会觉得这些人稍微比较沉稳，或者是比较知道世界上长什么样子，而不是说你今天是什么工作你就多厉害，或者是你今天身上带什么东西就很厉害，或者是你今天喷了一个什么香水你就是很厉害。那个很多东西是要花时间才会有的品味，而不是你买了那个东西你就等于有品味。这个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地方。那当然没有关系，反正我本来就是一个小众的人，我好像长得比较大众，但是实际上的喜欢的东西就很小众，那我就也没有想要，但是外表还是往大众走了，但是这个自己的喜好就比较没有往大众走，因为我就不太喜欢那种人的那种东西这样子。好，那这样听起来有点鄙视，但是你知道这个是很多元的社会，大家喜欢什么东西都不干我的事，真的是不干我的事，我只喜欢我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如果刚好有人喜欢那是最好，那如果你不喜欢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我是小众中的再小众一点，就是对，我没有那个什么没有什么 Prada， 没有什么 BV 什么的，那些都没有，我不再攻击你们哦，是真的大家都流行这些东西。好，那我有 ESOP， 但我 ESOP 很少，就一罐两罐，好，就这样，但我的老板很多。好，那就这样，然后我们去讲那个夜店的部分。夜店其实我们进去的时候就我有偷带水，因为 我自己是喝酒，我要兑1:1的水的，就一杯啤酒大概一杯那个加冰块的调酒大概是300cc， 我就要喝300cc 的水，这可以让我续战比较久。那还有一个是我自己很常口渴，非常非常容易口渴，一天要喝2公升以上的水啊，所以我一定要带一瓶小水去，然后就把带了一瓶小水放在我的口袋里面。然后后来因为这个朋友带我，就是一起酒尾这个，他问我说要不要水，所以他在超商又买了一罐水。但在 DJ 的时候，在门口的时候，他们就说 No water, No water。想说哦，好，那我就把那个朋友帮我买的大瓶水给他。就在进去之前，他要看到我的在，你真的明明就很多人很挤，但是他就看到我的口袋里面有一个小水，一个柱状小水这样子，然后就说 No water, No water， 然后就直接手就伸到我的口袋里面。我觉得超级没礼貌，但是算了，就因为算是我可能违反他们的不知道什么规定吧，然后就这个水就被拿走这样。那我朋友就不想，好像有成功偷渡一瓶水，但。好，随便啦，这个应该不用太政治正确，反正就是偷渡一瓶水。我是建议大家真的要偷渡水进去，因为它里面的酒真的好甜啊，很甜，而且味道都很怪。那个，因为我都点长岛嘛，那我就点了2杯长岛，那两杯长岛的味道都很奇怪。那我有点想说，应该是这个换酒点有点味道有点问题，结果不是啊。那我觉得每一个换酒有点的味道都很怪啊，那就是都很就过甜啊。然后那长岛，我竟然没有喝过这么甜的一个长岛。那可能他们这个糖浆或什么东西加很多，我也不知道他们的配方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很仔细看他们兑酒，因为长岛理论上有4个基酒嘛，但他只有搭了一个基酒进去，我觉得也蛮神奇的。当然有可能是他那个基酒里面早就已经调好了，为了要快速出杯，所以已经调好也说不定。但是我真的是觉得那里面的基酒真的是数字是有点怪怪的，顶多两种吧，就是这个味道就是好像是 rum 吧，我真的是有点喝不太出来，因为他们那个酒真的很诡异。但总之来这个地方你就不是来喝酒的，就我说的，如果今天目标要来喝酒，我就会挑比较好的酒吧。我今天目标要来聊天的话，我就会挑可以聊天的地方，可能可以喝酒。那如果今天是要来开心或什么的话，这边可能是可以，我觉得是可能是可以的。那这边当然就是大家就没挑 K-pop 我是喜欢看别人跳，但是我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歌。就是在上一次我来 DJ， 这次是我第二次来 DJ station， 那上一次来的时候是我只听过大概3首歌，大家就这么惨，我就在 K-pop 那一块，我就只听过这個。那大家都很开心，大家就是换歌了，然后听到前奏，有些人就自动站上那个舞台。我想说，这是什么歌？我该听过吗？反正在这个圈子里，有时候我就觉得，哦天哪、啊、天哪、啊，我到底在干嘛？这样子，或者是我没有听过正常的吗？但大家都很开心，大家就然后甚至在台下都会有人跟着跳，然后我觉得非常的不融入。但是看久，你就会感觉到。他们那种开心的感觉，那就因为我个人也是喜欢看别人就是表演，或者是不管是唱歌还是跳舞，我都觉得很棒。所以我就看那些弟弟妹妹们跳这样子。那也有一些在 DJ 常驻的一些人，我甚至追他们 IG 就很好笑，反正就也是蛮酷的一个经验啊。我是觉得如果你今天没有去过的话，是绝对可以去一下。但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应该都是满满的哦，应该都是蛮多人的。如果你要少一点人，可以1、2、3、4。但5、6日它的挤的程度有时候是。集中之极，就是你可能不太能控制自己走路的方向，你会被人流这样挤。那如果一般挤的话，你基本上那个包包都还是要小心，好，真的是要小心。那我自己的状况，因为这群朋友里面，他们有些人没有来过，所以他们就基本上绕场一周，所有的场都走，然后甚至走到2楼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其实人真的很多，我们要挤的时候，你真的在这边，你就是不要太有礼貌，你这边再太有礼貌，你是动不了的，你是没办法动的，所以你就是要。有礼貌的暴力挤出去，真的。然后如果有些朋友他被卡在后面，你一定要把他拉出来，或者是把他抓出来，因为真的会，因为这一群人，因为在这一批人里面，真的有些人是认真的，是异男中的异男，所以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个习惯，或者是甚至他在路边的时候就被别人搭讪，好，被别人就是直接摸胸或者是摸屁股什么的，通常都是摸屁股啊，在 DJ station 就是。被摸屁股是基本上就是说 say hello 的意思，那今天是摸胸的话就是问你要不要做爱的意思，那如果摸下面的话就是你要不要干我的意思，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就你把它当这个语汇是这样子。好，那总之在这边我基本上是享受到全套的这个全身的 massage， 就是我刚刚讲的所有的那个以上解释我都是在这边，因为他们要看嘛，他们想说要看表演的时候，那我就会卡在某一个位置，那卡在某个位置的时候，有时候旁边就会有那种炙热的眼神传过来，炙热眼神传过来，我想说其实因为在 DJ 好看的人是很好看的，就是这边有很多那种你会觉得说一个正常男人不可能长这个样子， 就是你觉得这个一定是人造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又非常非常的标志，非常非常好看，非常非常的精致这样子。我想说，为什么你要看我？因为我只有打肉毒跟甜泪沟，这应该不算吧？我觉得这不算是一个很严重的东西，因为我没有去动任何鼻子加下巴或者是人中，我没有到做到这种这么夸张的。我就是尽量第一个是我减肥啊，第一个减，然后再来是把这些东西都稍微处理一下，不要有太多皱纹，这样就可以。但是他们就会有人一直盯着你，我每一次来都会有人一直盯着我，然后跟我就是要搭讪这样子。那有一个搭讪是这样，他是一组中国人，因为是一个人。那因为这群朋友就是站在某个定点聊天，找到一个稍微少一点人聊天的地方聊天，那就有一个中国人就一直盯着我。那我知道别人在盯着我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回看，真的，我绝对不会回看，因为我本来在我在这边我没有要猎艳，我没有要找什么东西，应该说我要找的东西在这边找不到。就是我今天要找个稳定关系，这个人通常不太会出现在这边，所以我在这边我不会跟别人就是很认真的跟你讲说，哦，你知道吗？我今天这个来这边很开心，或者是哦，你是做什么的？哦，是哦，那我们加个 line， 我们来聊天这样子，不会。我觉得这欢场无真爱，所以在这边在欢场，我就是呈现一个完全不跟别人对视的一个情况，就是完全不理你，只差没有戴耳机，我戴耳机应该很快就被摸掉。但总之就是有些中国人这样看着我，然后就走过来，然后他就拉他旁边朋友，有点像说：“哎、欸，你过来这样子。”然后他就往我这边走过来，他就问我说：“您中国人吗？”我就跟他说：“嗯 ，sorry, no。”讲完之后他就走了，但是他走的那一瞬间，我才觉得很尴尬。那时候我就很想要直接逃掉，原因是他跟你讲中文，然后你明明听得懂，你回答 “sorry, no”， 你已经回答 “no” 了，所以你根本就知道说他在讲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你根本就是听得懂中文的人。那这样子，我应该说什么比较好？我想说，这样子是我，因为我的在国外的第一语言是英文，我在那边就会自动去切换成我都用英文讲话。即使你今天跟我讲中文，连什么服务的人跟我讲中文，我不会很下意识的直接转成中文。我想说，我会简单的东西，因为我本来就是精进体的人嘛，所以我就会讲很多英文。那种简单的，我通常都会讲英文，这是我第一反应。所以光当我讲说 “sorry” 那我的意思的时候，我想说，完蛋了！我现在是不是很好笑？就是可能不知道，就是以前我们好像在这个小学或者什么什么午睡的时候，然后今天如果有人在大喊说：“哎、欸，有没有？是不是有人没睡着？”然后你就回答说：“没有。”才那种感觉，就是脱裤子放屁，我就很好笑。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完蛋了！我是不是赶快离开这里？我现在很想找个洞给钻下去。”但是就遇到这个差距，但其实在那边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很喜欢搭讪，然后都很喜欢问说你中国人吗，我觉得很烦。其实你就跟我打个招呼说嗨，然后继续跟我讲中文，我可能就会继续跟你讲话。但是你中国人很喜欢问你是不是中国人啊，这个问题我一定不管今天你跟我讲中文还是我回你中文什么，我要么就不回你，要么就是不会，就是要么就是跟你说不是。所以我就想说你问这个问题不是很蠢吗？就是很蠢嘛，我觉得不少，但他们中文非常非常喜欢问这个第一个问题，这样。那我通常就不喜欢，你可以用英文跟我讲一讲，然后最后突然切中文，这个我还可以接受。但是然后听到目前来讲，我现在的生命 的经验都是你跟我讲，你跟我说你是中国人，如果你没有再多讲一些，就是说、哦、我很喜欢去 台北什么的，我基本上就不太会跟你讲话。我觉得哦好又来了，因为真的有些就是人真的很疯啊，真的很疯。我觉得就我会干脆我也不缺这个机会，那尤其这边又是欢场，那我就不会讲太多。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在从二楼撤退要往一楼的时候，那就会经过一个大舞台、哦、因为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楼梯设计就是我必须要经过那个大舞台我能下去。但在那个舞台上的时候就很惨，因为大家都在上面跳舞，那我就是被卡在这个舞台中央，就我们一群朋友都被卡在舞台中央。那我们就是一个一个接一个的，我们不是那种什么222这样的排队，我们是111111全部都是这样子单点的，然后这样鱼贯的这样出场，要准备要下舞台。但是就在那个舞台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被卡住，我们完全动不了，因为有些人认真要在那边跳舞，你今天认真要挤下去的话，你可能就会把它挤到台下去之类的。那尤其我们开队的就是第一个开路的人又比较温文儒雅一点，所以然后我们就没有挤下去。因为我们这团其实有女生，所以你必须要让他们，要么就让他们先走，要么就是你要帮他们开路，因为女生真的在这边真的是太弱势了，这是太弱势，这边全部都是男体的味道，那全部都是这个费洛蒙在那边乱飘，非常非常可怕。你路边就不然看到两个人在那边拉鸡，然后有人拉鸡的时候，有人就会 他们这种人就会不晓得，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那不好意思，然后就回头，女生就回头看说，这边怎么会有人在拉鸡？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直接从中间那个把门推开，就是我就很没有礼貌，因为在这边你有礼貌你是走不动的，你就是你可以说一声，但是你一定要做那个动作，或者你一定真的是要认真提出去，要不然你会走不动啊。所以我就是说，好吧，那我来开这样子。但在路上的时候，我就是被卡在舞台上，那我后面就有一个人。然后在这边基本上我就说打招呼是直接摸你的屁股，然后再多摸也会摸你的胸，想看你这个胸部大不大，因为那男同志嘛就是这样啊，他们就摸一摸，反正看起来我这两关都过了。他摸完屁股，好，摸完胸部之后，他就开始往下面摸，哦，他就开始摸我的正下前面的下面啊，会去生殖器，他就开始摸，他一手摸完之后，他竟然另外一只手来，你有看过那个铁达尼号吗？铁达尼号不是一个很标准站在这个船头，然后手张开那个姿势，然后后面有人在那边，就是抱着这样的环抱这样子，没有，他只是环抱的地方在我的下面，他把我的下体这样子做环抱，两只手在那边环抱，然后这边摸了大概10秒钟吧，你10秒钟哦，10秒钟不是说什么啊，2秒钟然后就把它收回去了，他是在那边摸了大概先用一只手在摸摸摸，摸完之后，用另外一只手在那边摸，摸完之后呢，最好笑的是，因为我还是动不了，我还是没办法继续往前走。那我也没有回头，因为我不想回头，我根本不想看你是谁 ，I don't care， 我根本不想管你。我想说，好，今天在这边被摸是一种没有感觉的事情，就是你不会觉得说，你这是稀松平常了。你不管是什么形象，你不管长什么样，大概都会被摸。好像在我们同行里面有个女生，她就被摸胸部，我不知道她后来就一直想说，为什么有人摸我胸部？这不是都男同志吗？这样子，对，但我其实原本想跟她讲说。对，但是这边很多 trans， 这边很多人说不定喜欢胸部，这样之类的。他说：“是不是我长得像男生？”不是，有些人喜欢长得像女生的男生，或者是有些人长得像女生，然后最好下面又有，所以他如果没有被摸到下面，已经算很好了。哦，我是真的是这个怀石料理，我是全部都被摸。好，哦，那重点是这个人他已经从我后面这样环抱我的下体之后，他还跟旁边讲说：“哎，这个。”我想说我现在是一个景点吗？我现在是个景点吗？那我也没有想说要怎么样，因为我自己的身体界限没有到那么那个敏感，就是我觉得随便你摸，反正在这边就是这样。然后我就一直护着我包包，我就一手护着我包包，一手护着我的手这个手机，然后就让你摸，反正随便，就你能怎么样，对不对？你尽量摸，我也不会，我也不会跟你怎么样，就你好像你爽摸就摸吧。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觉得这个还好啊，因为在更多奇怪的地方的时候，玩得更开的人更多都是这样。然后他好像他还叫旁边的人，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后来我当然就是直接挤出去了，就不管了，因为反正就跟大家讲这个很奇妙的插曲。虽然我上一次来的时候也有被搭讪，也有被问，也有被摸，但这一次是比较夸张，基本上我的。这个我的屁股被摸好几次，然后我的胸部也被摸好几次，但我前面就是被摸这么一个人被这么一个人这样子，你知道捧在熊掌心，真的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感觉。但随便啊，因为我觉得男同志夜店，我觉得就是这样，尤其在这个地方，真的大家的手是非常非常的脏的，但是他们也不会偷东西，他们就是在摸这些器官而已啊。所以希望如果之后有人去第一次去的时候，不要太吓到。那其实在这个 DJ 我们很快就撤退了，因为这个他们也都上了一天，他们基本上也是上了一天班，然后下机没多久他们就来了，然后所以而且大家都年纪都不大了，都不小了，我不知道大家年纪是多少，但是我隐约的感觉应该有几个妹妹是可能20几岁，但是其他应该都是30以上，那30以上的个性就是不要搞自己太累，自己舒服就好，点到为止这样子。但就还好，他们有些人玩的蛮开心的，我觉得蛮好。有些女生好像有一些就怎么讲，蛮 enjoy 的，我觉得很好。因为我有问说，你们觉得有开心吗？这样子，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这就是夜店，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去的时候是别人开心还是我开心，因为有些人就很喜欢摸，不是说我怎么样子，而是我每次都会被摸，也不这边就一定会被摸，但是我真是每一次我绝对不可能不被摸这样子啊，所以我也是觉得。蛮诡异的感觉。不过因为那天他们在那个 Drag Queen 的表演有唱一些有唱那个 I Always Love You 那个 Whitney Houston 那首叫什么啊？随便啦，反正就是那首。那我觉得还蛮感人的，就是哦，天啊，在 DJ 可以听到这个东西啊。虽然好像在那一区，他们就会唱一点经典的西洋老歌，那觉得嗯很棒啊。就是我以后如果要再去的话，我应该就会直接坐在那边听他们唱歌，就蛮好的。不过好，那 DJ 的 part 就到这边，因为这个那天我们就后来还各自回饭店啊，然后他们就回他们附近的饭店，然后我就回凯悦。那天其实回去的时候，我就已经大概一两点了吧，然后就直接就倒头就睡。那很不幸的是，因为我喝酒，我会蛮容易睡着的，但我睡不好哦，睡得着，但是睡不好。但我平常是睡不着，也睡不好，所以通常喝酒对我来讲还是有一点助眠的效果。那我在半夜的时候又被噩梦给吵醒，因为我就没有吃药，我没有吃药就很容易会做这个噩梦这样，然后就醒来，然后就吃一点药，然后就下去又继续睡下去。但是你知道，一吃药那个。像我吃的量非常非常的少，但还是会让我睡得有点沉、哦、所以就大概到早隔天早上那九点半才起来吧。一个去夜店仔来说，九点半起来还是有点早了，但因为早餐就是那个时间。然后我想说，我在这一趟曼谷其实立志就是不要花太多钱，可是我今天能在饭店解决，我就在饭店解决。甚至我有一天的早上，我先去了酒廊，先吃了一顿，大概在七点半的时候太饿，我去吃了一顿之后，那我在十点再去。这个四楼、哦、他们的 buffet 那边再去吃一顿，所以我一天吃了两顿，这个应该还好啦，我觉得应该还好，因为照规定来讲，其实我是可以进酒廊没有错，那你可以在楼下用餐。那还有一个是，其实我只有一个人入住，所以我再怎么样，我的 benefit 应该都有两份吧。好、哦，这个在自己安慰自己，但不建议大家模仿、哦、这个不是一个，这可能是有一点灰色、一点道德上瑕疵的问题，但我个人觉得无伤大雅。那反正因为我就想省钱，所以我省到我想说，我今天早餐要吃两顿这样子。好，那在第四天的早上，因为前一天看起来大家都是一个好人，那我就想说，那就去，就他们隔天就问我们说要，问我说要不要也去吃个港点。然后这家港点我要推荐，这个应该是这一趟曼谷以来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点，就是这间叫做 Tuan Dim Sum。这个 Tuan 叫做 TUANG， 这个它这个位置、哦、其实是在这个昭披耶河旁边。那旁边有一个河滨夜市，这个叫 Tuan Dim Sum， 这个 Dim Sum 啦，这个 TUANG， 那我不知道要怎么称呼它，那我就叫它这个港点店。这间港点店它在 Google 评价是 4.3 颗星。那我去的时候，因为我先到，我到的时候我就想说，不会吧，这边没有冷气吗？但它没有冷气，它没有冷气我还推荐，它有旁边有很多很多电风扇。但是这一间的港点非常的便宜，那这些的港点的品质相当的不错，但是非常的便宜。我们是四个人去，我们总共四个人去，我们乱点，没有人在看价格的点，大家都成年人了，没有人在看港点，还在看价格，又不在成员，就每个人就是直接瞎点，瞎点，我这点超级多。然后刚好有一位女生，她的这个胃口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很棒，因为我自己是不敢吃太多这样子，然后就点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那我这边我就来推荐一些菜色。第一名我给的是香煎萝卜糕、哦、是他们的第38号。他们那个菜单上面都有中文跟泰文还有英文以及号码，所以其实你记这个号码其实也不用啦，就香煎萝卜糕也只有这一个、哦、它还有个蒸萝卜糕，但是我们都是点香煎萝卜糕。香煎萝卜糕我们点了超级多份、啊、因为那个女生她蛮喜欢吃这个，加上我也觉得很好吃、哦、也推荐这个，才60块就3块，而且它煎的恰恰的、哦、就是金黄表皮酥脆，里面吃下去还有一点点那个萝卜丝、哦、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那基本款3号4号的这种烧麦或这种香菇烧麦我觉得也相当不错。那当然也基本款的虾饺啊，小笼包、哦、小笼包3颗才50块、哦、这个3颗，当然你说这个小笼包有没有到非常非常好，我当然觉得它相当的普通、哦、因为这个在台北其实有很多、哦、自比说自己是鼎泰丰的小笼包，或者是不输鼎泰丰小笼包，所以这边我反而觉得这个所谓上海小笼包并没有非常非常的强，尤其它里面的肉汁就是油，那我觉得有一点可惜。那其他还有像芝麻球10号芝麻球非常的强、哦、非常的强，它才一颗才18块泰铢，这是泰铢哦，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强。那他们还有吃凤爪，有吃这个像排骨、哦、那排骨我是有吃，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你有一种错觉，就是在这边点的东西很像在台北可能怎么讲，有一家那个港点店叫什么，完蛋，绿色那间，完蛋， 绿色那间港点，港点米其林一星，那间叫什么？完蛋了，天好运啊！哦，它大概就是比天好运在，就是看起来没有那么有卖相，但是吃起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知道这种感觉吗？就是很违和，它在一个没有冷气的地方，它在一个路边，好像搭了一个大棚子，一个很巨大的凉亭的感觉。它里面的服务人员非常非常的多，它的菜单很便宜，它三块萝卜糕，香煎萝卜糕只要60块。我吃过最好吃的萝卜糕应该是在忘记东门市场那边买的，那买回来它里面的那萝卜超级超级的多、哦、然后就是你可以吃到萝卜的本人，这边没有那么夸张，但是你也不会就是介于中间，介于你跟早餐店不是都会有那萝卜糕吗，就是一块很像膏状，这真的是完全是膏状，没有萝卜的糕这样子，那这边是吃得到，我觉得很惊人，它煎的非常非常的好。那再来是肠粉，肠粉的话虾肠粉我是推荐，叉烧肠粉我个人就不推荐，但是虾肠粉非常非常的赞，60块台铢。好，那它的这个其实还有很多，你想得到港点这边都会有。那以及它的背面，它背面还有一些像叉烧包，叉烧包我忘记照菜单，但是叉烧包我觉得蛮酷的。那它还有一个流沙包，流沙包是你吃下去之后它真的会流沙出来，而且它里面流沙的金黄色非常非常非常的多，真的它里面那个汁是非常多，多到我大概放弃了一半，因为我其实第一个那里面都很甜的东西，我不想吃那么多，所以我就把一半的这个流沙给挤出来，因为太多了、哦、那所以其实就是好评嘛、啊，抱歉，其实就是好评，就是整体来说我觉得没什么好，我觉得没什么好，没什么去好闲的，真的就是来这边，那你就吃吃看啊，你不会觉得不划算的。好，然后我们三个人这样吃完，我们最后是1200多台币，1200多泰铢，所以我每个人付了300块的泰铢，超级便宜，这个在台湾博社也是这个价格，真的超级便宜，这个你知道是东西水准就已经不错了，那结账你会再 shock 一次，所以这间我个人是这间我自己是推荐的，那大家还是就是低调去吃，因为目前这间是不用排队，但是它的营业时间听说礼拜一直不营业，那因为泼水节的关系好像有一些改变这个营业时间，所以大家去可以去这个 Google Map 或者打电话问一下这间的开的时间，我个人是觉得相当相当的推荐，尤其它的价格也非常好，所以如果你今天住在斯隆附近的话，这间趁它没有开始排队，这间赶快去吧，我是觉得这间相当相当有这个排队的潜力，你知道我很少这样说的，但对这间他们也听说这间的港点是前五星饭店的主厨做的，但我个人是相当相当的推荐，就是你如果今天能够凑到，如果我好了，如果今天坐在这附近我一个人也会去吃，那如果我今天能够凑到三四个人，我包一台就是叫一台 Grab 过去也都是划算，那如果今天有六个人七个人八个人，这边也是非常非常的真的是意外的好吃又便宜耶，因为其实我对于别人推荐的东西我都是有点闲，有点觉得啊、哦，好啦，因为每次跟朋友的团的时候，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太一样啊。那这一次是我很就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种店？真的是吃完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店？怎么会这么便宜？然后在这个地方啊，它离四季很近啊，离这个那个曼谷四季非常非常近。所以如果你今天在那附近的话，我想说，该不会这附近有更多宝藏店吧？因为上次我住四季的时候，有朋友有这个听众也说，旁边有一间石井海鲜粥非常的好吃，但我一直没有绕过去，那时候我还在这个四季里面疗伤这样子，所以啊，有点想说以后我要往这个西边去住，往这个昭披野这边住，那以后可以再去吃这家，或者是去探索一下这附近，应该是还有一些蛮不错的料理，因为你知道在这个市区曼谷中间这一块，真的很多东西都还是很贵，那就有点觉得说这边价格已经跟台北差不多啦，但如果现在往外一点，往中国城或是往这个南一点点，有时候看起来是有一些可以吃的地方这样子。好，那这个其实我这次游记就差不多到这边，那最后我是搭了一个凌晨的班机，因为这个我吃完港点之后啊、还跑去按摩，哎呀还有个按摩，对，按摩我是在那个 Forest、哦、Forest 那就是在长荣桂冠旁边去吃、不是去吃，去按摩这个 Forest， 那这间我个人也是推荐、但是推荐的程度我觉得你知道按摩这个东西啊，推荐你真的很难推荐，怎么说，是有时候真的是你遇到的 你遇到的这个师傅他做的好不好。那像我这一次我是跟就是一样是钢铁小队啦，钢铁小队减一，因为有一个男生他好像还有其他事情，所以就先走了。那就是我就跟另外两位一男一女这样，然后就跑去这个 Forest 这间 Forest Massage， 那这间就在长荣桂冠的附近，然后就去按。那哎，我想说不用预约吗？因为我是临时加一的。这还真的进去的时候，他就说哦，刚好有这个三个位置这样子，然后就让我们按摩。然后我就按了一个肩颈跟脚的。坦白说，脚的我并没有特别的这个有感。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在用脚，这样听起来好怪，就是我很少走路啊，我要走路都在出国，但我走路的量也没有到那么大，所以而且我虽然最近有在练腿，但是也没有到无底酸，所以我那个脚掌啊跟小腿肚啊那种都还好，但是按到肩的时候我就有点吓到，就真的他的按的肩非常非常厉害啊，真的非常非常厉害。但是每一个人师傅按的这个概念又不一样啊，这个肩加腿的这个 session 是350块泰铢，我想说看这价格傻笑，你知道这个，因为我之前按的，我前一次觉得最 impress 的是 The Prime Massage 啊 ，Prime 大家应该听过这一间。那间的时候，那个价格大概会要到1500。其实有人问我说1500按那间跟350按这间，我一定选这一间，因为这个 CP 值已经差太巨大了，我已经差太巨大。我也按过2000多的，我真的是认为这间350的 CP 值超级超级高。当然，有些人会说这间的这个可能师傅可能没有那么的会按或什么，但真的就是，如果你在这边找到一个你喜欢的师傅，你可能就可以问他说，以后可不可以找你之类的，我觉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好，那他在这个按摩店里面甚至还有猫，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对，还好他是一直睡着，要不然按摩按不到一半，猫跑来跑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好，那总之这一间也是非常非常多人来，所以也是推荐给大家。那重点是他真的很便宜，他便宜到我的小费是给100块，就以前通常我可能会估个1到2成，所以如果今天是一个按摩他1000块的，我可能给100块。但是因为这个是350，我想说我没有一个什么50到100块之间的币值可以给，所以我想说那我就给100好了。那因为他后来我觉得他整体按的也相当的不错，所以也是推荐给大家这间在这个长荣附近的 Forest Massage。 那如果你今天是组员的话，应该组员应该就是按这一间，或者是附近还有另外一间啊，叫做哦忘记了 shit， 来查一下哦，竟然没有写。好，那因为我这边竟然看不到，好，反正这附近有好几间，那这间 Forest 我个人觉得可以，我就个人觉得可以。那如果你今天有住在这个 Saturn 的附近，例如说有一间 Holiday Inn， 好，这个 Holiday Inn 这个 Saturn 这一间的话，你也可以走到这边来按，我个人是觉得可以啦，没有问题啊。那这间附近也有一个 Eat Me Restaurant， 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这个餐厅，我从来没有进去过，但听说是非常非常的高级，那也是。就顺便带一个景点给大家。好，那这个就是我最后的景点，因为我在按完这个 Forest 之后，我其实没有空了。他们还去买了什么海南鸡，还什么鸡饭，但我真的没有时间，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其实必须要回去饭店去录音。然后其实这个我就用这个来做结好了，因为那天我其实在礼拜一的时候我已经 check out， 但是我最后的这个饭店是这个飞机飞航的时间是凌晨1点半的那个长荣206哦 ，BR206 这个航班是半夜，所以我在下午4点退房之后，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我要找个地方录音，我一定要找个地方录音，但我不能就跟他讲说，我需要录音，所以你要给我房间，不行。所以他那时候跟我说，我可以让你到6点，然后给我一间小房间，说你可以到6点。我说，但我的飞机可能12点，我的暗示是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到大概9点到10点这样。他说、哦、可能没有办法，他没有直接拒绝了，反正就是说不能意思。那我就跟他讲说好吧，好，那我就另外订了一间，我就另外在这个凯悦旁边订了一间这个 Holiday Inn， 这个应该还蛮多人会吓到，但我还没有 PO 这间，这间叫做 Holiday Inn Express， 然后是 Bangkok Sukhumvit 这一间 ，Sukhumvit 11这一间，这一间附近有一个雅乐轩，那为什么会订这一间呢？没什么原因，就是它离凯悦很近，那又最便宜，那时候我用点房换大概是10000点左右。所以折合台币大概1500左右，所以我个人觉得是相当相当的低价。你说划算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在曼谷已经很久没有住到这么便宜的饭店，真的是很久没有住到。那时候我从凯悦 check out 的时候大概是中午12点，因为他们约是下午2点要吃港点，我想说啊，那怎么办？ 因为我必须要找一个饭店，然后赶快先把东西放好，然后我要先开始写东西。然后我们聊新闻的时候是礼拜二早上五点上架啊，但是我礼拜一其实通常都要找一个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但因为有约，有这个要吃港点，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吃港点会多久，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会约到几点，所以我就先假设五点可以回到饭店，或是回到我的行李旁边，因为我都 check out 了嘛，所以我行李一定要寄在某个地方。那所以我就想说啊，那我就只好就是订一间房间，然后当做刷房。但是其实我大概晚上大概十点就会 check out， 就是不是隔天早上，我是晚上十点就会 check out 这样子啊。所以不知道，我就想说，那也只能这样子做。然后我就订了一间，那就当做录音室用，然后就先开始写东西，写完东西就跑去写一点东西，就赶紧搭车去吃港点，然后就接刚刚那一段，然后以及按摩完之后，我又跑回来赶快写东西，因为我回来之后大概已经又六点了，然后外面就一大人在那边泼水什么的，还好我是直接叫 Grab， 直接你知道直接那个四轮的直接到饭店里面，要不然我真的会被泼死。原本想说，因为饭店里面真的有一点这个桌有点小，我想说我想去附近的星巴克去工作去写个文章这样子。但后来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如果要出去的话，除非我愿意搭个这个 Grab， 大概三分钟到四分钟啊，那个车程大概就是200公尺，我搭200公尺的 Grab， 或者是我出去就被泼死，因为外面有三组狙击手，有三组就是拿着水枪以及整个水桶的人在旁边待命着，那下面就是站成一片，真的是在大战当中，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小巷子里面，在苏坤尼小巷里面这么的凶啊，所以。我想说，哇，我出去一定会死掉。我真的没办法出去，所以我之后就在饭店里面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写完，我已经录音了。所以我就在那最后，我是床连动都没有动，我就在十点左右，我就跑到机场里面，然后就准备登机，然后搭乘这个 BR206 回到台湾。这样，那回到台湾就已经是早上的六点七点，真的好累。因为这两天因为大家的这个都是泼水节，那班机其实满满的，真的是有一点满。所以说对于里程票来讲，在身边已经有一点难换了，所以我最后还是半夜跑回来。如果我今天不是礼拜二半夜跑回来的话，我大概就要礼拜三下午才能回来。那对我来讲已经就多了好几天，我就要再多住一天。那我也没有朋友在曼谷了，那我不如就半夜赶回来在台湾睡觉，我觉得比较舒服啊。就是每次出国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回家就觉得好舒服哦。这边虽然你住久了会觉得说很想出去，但每次回来就觉得这边才是最舒服的地方。都每次都这种感觉，那就回来就叫一些 comfort food 来安慰一下我自己的心灵。虽然我觉得我在曼谷做的最频繁的事情，第一个是运动，就是在健身房，然后第二个是喝咖啡，再来是喝泰奶，就这样子而已。我在曼谷好像没做什么特别事，我这次连四面佛都没有去，因为大概上个月才去过，所以就蛮有趣的啊。那就分享给大家到这边，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四天四夜的一个行程吧。那对，就如果不知道，我觉得我是觉得能够跟朋友这样一起出去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虽然这个东西都绝对不是在我 comfort zone 里面，但像我去年的四月，应该是四月底吧，好像也是跟一群朋友去，那这群朋友也是给我很多很多经验，甚至那我把那个集数录完之后，那一集是2023年大家最听最多的一集。那当然今年不可能啊，今年不可能会是泼水节，这个大家会想听的，我觉得应该会是比较专业的东西。但总之就是，现在的我很知道，我比较知道我自己要什么东西，我喜欢什么东西，所以我会就是卡在那边，卡在我一个比较舒适的地方。那我要想要跨出舒适圈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原因啊。但是如果今天有一群朋友，他能够把我就抓去像 DJ 或者是像去吃个港点这么远的地方啊，对我来讲算是远的地方，这样吃的话也是一种经验。所以我其实蛮觉得，如果身边有一些朋友，或者是有不同温层的朋友，是很酷的一件事情，是真的是很酷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体验很多很多的，平常不会体验到的东西，这样，所以，蛮酷的。希望大家也可以就在这个年纪还可以交到朋友，超级难的，但是会蛮有趣的，就是在这个无聊生活当中有一些调剂吧。那就是这集就差不多这边。那我们的曼谷游记其实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曼谷凯悦会有一集，应该是忘记是先发还是后发了，但总之就是会有一集曼谷凯悦。那我们曼谷游记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那喜欢，如果真的喜欢我们在聊这些，我希望我在聊这些有的没有的游记人再跟我说，因为通常大家都会觉得说啊，这个你做的这个里程啊很有用啊，叫这个会有良多啊，但是游记这个东西我就有点不太知道要不要继续存在下去。就是有时候想到啊，就算了，因为其实像北海道，我也有一些行程是可以聊的 那因为这一次是有人特别想说，想听这个小杰在曼谷都在干嘛，有没有想回答说，小杰，如果你认识小杰的话，你就知道说小杰在曼谷根本就不会做什么事情。但是因为这次刚刚好有朋友早睡，刚好就录了两集给大家。好，那我是小杰，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